的Christmas 的 program， 很快啊，一年要快到了，我们要准备 Christmas， 所以在12月14号，我们有礼拜六晚上我们会有一个Christmas 的 program， 那当中我们有需要一些的，我们会有一些的节目，那需要大家的参与啊，大家可以跟大众更多的来报名。好，好，那我们今天再回到腓立比书。我们上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靠主常常喜乐。什么叫做靠主？大家还记得，就是在主里我们有喜乐，在主的外面我们就只有世界上的快乐，没有真实的喜乐，不可能有满足的喜乐。但在主的里面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就会来到第六节第七节。好，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再念两次，我们能背的就背出来了好吗？应当，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三次了，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念到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哦主啊，但是你却有很多很多的意思，今天你要让我们来明白。求主将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的心都打开。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愚蒙的，我们是没有信心的，但主啊，在这个时刻求主圣灵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这两节的经文有多深多深的意义，有多大多大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影响。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抓住这你的应许，靠着这短短的经文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面呢，我们都是还是一样有很多的苦难。我们有的人会生病，有的人会有各样不同的状况会临到我们。但是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的所谓的负面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透过这两节经文，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他在第六节的时候讲的，一开始就是讲得很清楚，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如果我们在想说保罗写这句话应当一无挂虑，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挂虑。如果我们大家不挂虑呢，保罗也不用这样写了。如果我们都很高兴很高兴的话，保罗就说不要过度兴奋了，他会这样写。可是不是，他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表示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挂虑。尤其对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讲，那边的弟兄姐妹呢，值得他们挂虑的事情其实也还蛮多的。我们仔细来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上面我们之前有讲过，他们有两位姐妹，一个叫，记得吗？很奇怪的名字，叫做什么爹的哈，有阿爹哈，另外一个叫做寻都基。这两个姐妹呢，好像不知道什么事情，圣经也没写，不太能够同心，不知道什么事情，所以呢一定是带来教会呢是有一些的忧愁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我们再往前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特别有讲到，他们差遣了一个忠心的仆人以巴弗提，从腓立比教会一直到罗马去服侍保罗，很长的路程。但是在那个地方以巴弗提生病了，而且呢病得很重，几乎要死掉，所以他们为以巴弗提也非常的挂虑，也非常的担心。以巴弗提呢也很挂念 这边的教会，所以他们之间是非常非常的关心，所以就会带着是挂虑。不只是这样，腓立比教会他们也在那边关心挂虑谁？挂虑保罗，因为保罗这个时候正在坐监，所以未知生死，生死到底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要看这怎么个审断，怎么个审判，所以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忧虑也加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那不只是这样，大家都知道 in general 在当时的环境，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随时随地你都有危险，不像今天呢，你可以坦然出去，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在外面餐厅你就祷告，你甚至在餐厅你就 Bible study。 好像我们过去这个礼拜五我们就带着年轻人，我们就到 Starbucks， 我们晚上啊我们就去 Bible study， 大家就大大方方就把 Bible 就打开了就读，然后我们就分享。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呢，甚至在那个时候是不可以这么公开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呢会被抓啊，就会被受逼迫，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在当时的门徒的身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所以保罗写这个话他不是空空的讲，因为真的是有很多的忧虑在当时的时代。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怎么样？义无挂虑。你们是不只叫义无挂虑，而且你们本来就应该义无挂虑。好，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呢却是充满了神的喜乐，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呢他可以写这句话啊，要喜乐啊，与你们并不为难了，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好好的保守神所赐给你们的喜乐，所以千万千万就不要挂虑，应当义无挂虑。所以这是当时代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又怎么样呢？我们就发现我们今天的生活虽然没有这种外面的很多的逼迫，但是现代的人，我们说我们这种压力承受的接受的这种压力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比以前的人更多啊。大家可以不可以想，我们现在如果你多看一些外面的一些不管是报纸或者报章杂志，甚至在一些福音的一些杂志，你会发现现在大家都在谈一件事情。谈什么事情？谈现代人的压力，谈现代人多少多少的不同的压力，还有焦虑，还有再谈到精神疾病哦，现在这个讲不完了，好多种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家重视到这一方面，就发现我们现代人虽然物质丰富了，虽然我们科技进步了，虽然我们可以医疗都进步了，很多的病我们都有办法，但是不能解决的是那个焦虑，是那个压力，而且呢比以前更多。因为我们的时代的轮子呢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的承受的压力呢我们跟都跟不上，所以承受的压力就越来的越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很大的压力，哇这个怎么办，我们怎么过日子。然后有了工作以后呢压力有没有小？没有小。我们有什么？有 due day 对不对？有这个有 deadline， 然后 project 有 project deadline 啊，我们的同事相处有同事相处的问题 ，politics 有这个玩一些权术啊，在公司里面有这些的问题，我们的压力也很大。面对我们的上司，面对我们的同僚，甚至面对我们的部署，我们有许许多多人事上的压力啊，这些东西就一直压着我们。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在工作人，他甚至回家他不能睡觉，因为他把工作的压力带到家里面。影响到他私人的生活，所以整个是被压住的，整个人是被压住的。很多时候我们结婚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哎呀，看人家都结婚，我没有结婚，我就很紧张，我就很有压力。但是进到婚姻里面呢，就发现说，哎，怎么这样？大家怎么都叫我结婚？那这压力更大。很多的时候呢，妻子讲一句话，我的压力就很大。或者我们这个意见不合或者什么，就压力就很大。有一些要求，有一些 needs， 我们的配偶有 needs， 我们要去 meet。我们就压力就很大，所以这个婚姻，然后呢，就之后我们就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压力就大不大？那个压力这很大，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哎，你们是不想孩子，还是生怎么？”他不会明讲了哈。所以我有一个同学，他说呢：“我一定要生一个孩子。”我有一个大学很要好的同学，他说：“我一定要生一个孩子。”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要证明我可以生。”好。那生了一个以后呢，就他到现在呢还真就是一个。所以我就发现说，孩子生没有孩子的时候压力大，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压力大不大？更大是吗？我发现我一直不能忘记，我们生老大的时候，我 baby 他要出门的时候呢，偶尔会出门啊，参加一个什么会议什么的，他就会说交给你了，2小时，很可怕。 很可怕。因为我们刚做爸爸的人呢、啊，一个 baby 叫你手上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啊。你不知道他呼吸可以持续多久啊？他什么时候会不会呛到了？什么我们都很可怕。照顾孩子啊，很多的压力啊。然后你就发现，慢慢的成长了，他的可能你过了两三岁，你发现说，他不会夭折了，感谢主，过了这一关。然后你就发现说，哎，他跟同学、他跟同伴、同朋友玩的时候，他的这个人际怎么样？他有没有这个自闭症啊？啊，他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啊？你就开始担心。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进到这个开始学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他学得好不好？这个学校怎么样？他以后能不能够上到 Stanford？ 你就开始紧张了。然后要去上 Stanford 的话，哎，很贵啊，那钱又在哪里？又更紧张。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很多在孩子的身上就有很多的压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焦虑。这是我们现代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在外面，在教会也是一样。我跟一些牧者也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小教会的时候，教会小的时候呢，压力就很大。哎呀，我们教会怎么这么的小？神到底有没有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很多的我们的事工啊，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就很多的压力。然后当我们跟大教会的牧者在一起在分享的时候，大教会的牧者也说，哎呀，我们的教会怎么是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们的财务也是不够，我们的服侍的人也是不够，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压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压力比小教会的牧者的压力就更大，因为人更多，问题就更多。所以我们都说，哎呀，大教会资源就多，就没有问题。可是是这样吗？大教会的牧者都会告诉你，不是这样，我们需要的更多。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是在生活当中，是在工作场所，是在人际关系，是在我们的亲戚朋友之间，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不是对，不只是对当时的腓立比人讲说你们应当义无挂虑，因为你们的事情挂虑的太多，而是借着这段经文，神要告诉我们应当义无挂虑。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来仔细的来想，把它再想一遍，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这挂虑是怎么个回事。讲到这个挂虑，或者所谓的焦虑啊，忧愁焦虑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一点益处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阿们吗？焦虑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它是一项东西，像什么？像我们的影子一样跟着我们。你要把它丢掉，你还真丢不掉，你真的没有办法，它就是跟着。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有一次我们去北海宣教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教拉丁舞的一个老师，他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很焦虑，哎呀，这个病怎么办，他怎么办，哎呀，很焦虑啊。晚上他就不能睡觉，失眠很严重。然后呢，失眠的时候他就做见证，他就跟他摇起他的丈夫，他丈夫在旁边睡得像那个，反正就很熟哈，所以他摇起来啊，他就跟他讲说，我不能睡觉，很难过。丈夫就说，哎呀，你就不要想那么多，睡觉了啊，就翻过去。他就说，我当然知道不要想那么多，我当然知道要睡觉，晚上两三点了不睡觉要干什么，我也知道要睡觉，但是怎么样，睡不着啊，我就是睡不着，因为那个压力太大压着我，我就是睡不着。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不对的，我们不应当挂虑，应当要义无挂虑。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圣经也读的很多，我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叫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圣经上面也讲的很多，我们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很多这个很多的时候神就这样养活他。哎呀，我们不是比飞鸟贵重吗？神难道不看顾我们吗？我们都懂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为什么事情引力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睡觉？在过去的成长历程当中，我有几次的失眠的经验。第一次失眠呢、第一次失眠是彻夜的失眠，是什么时候呢？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在台湾，我们要考一个高中，要考大学联考。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台湾来的大概都知道，我们要考联考。考联考那个晚上，我就一整夜没有睡。那一晚上呢，大家有没有焦虑啊？很焦虑，因为我们在台湾讲一试定终身啊。你考试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出去就是什么样的评价，哦，那个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就觉得说，虽然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压力，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无形的压力在那个地方焦虑，以至于彻夜睡不着。在那个当中呢， 我们会跟自己讲说，我们要睡觉，我们要睡觉，我们明天要睡觉，不睡觉明天不能考试。我们头脑都知道，但是怎么样，睡不着就是睡不着。那是第一次我领受到，哇，很痛苦。结果我记得我在考试的时候呢，因为一整夜没有睡，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们那是考国文啊，考国文，我写作文的时候呢，我的眼睛花掉了，我的眼睛看不到笔尖，花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作文是写成什么样子。反正我们焦虑呢，我们都知道不该焦虑，因为会有不好的后果，但是我们就不能不焦虑，我们就睡不着觉。我们知道一定要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觉，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到后面呢，我就发现说，我听到许许多人在分享，他们没有办法睡觉，因为压力。有一个讲员他说呢，他说我每一次一上台分享呢，我就要有两个晚上睡不着。哪两个晚上呢？第一个晚上呢是前一晚，因为我要分享，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讲，我要怎么样，就睡不着，很焦虑。然后呢，第二晚什么时候呢？就是讲完以后还睡不着，为什么我刚才怎么不那样讲？为什么不这样讲？不是更好的讲法？哎呀，我为什么都忘了讲这个？所以就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一切的这个会让我们整个人呢，就陷在一个我们不能，而是不是不知道。一件小事情我们就过不去，一件小事情烦扰我们，我们就让我们不能睡觉。有一个老先生，他年纪很大，然后呢他喜欢留胡子，后来他留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胡子，就是白色的胡子啊，很长。结果他就别人都常常遇见他就称赞他说，哎，老先生你的胡子真漂亮啊，这个哇这么长哦，然后这个白全白，哇好漂亮，整个人就很有这种很特别的一种气质啊。结果他就很高兴，别人都称赞他。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在外面，太阳很好，他就拉了一把椅子就在外面晒太阳，在那边晒太阳，看小朋友在那边玩，然后看跟小朋友在那边玩，他很高兴。然后突然呢，小朋友有几个人就过来玩他的胡子，哦，这胡子很好啊，他也很好嘛，就让小朋友反正一起玩。然后呢，突然就有一个小朋友就问他说，老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呢是放在被子的外面还是里面？这个老先生说，哎，这个问题我没想过，这样好了，我明天告诉你。所以老先生呢回家就试试看，他就想，我都忘掉了，我到底是放在外面还是放在里面，那我就回家睡觉我就知道了。结果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先把胡子呢再放在外面，不对，然后呢再把它塞到里面，哎，也不是这样啊，然后就外面里面里面外面，然后他就想，老人家本来已经睡不好了，再加上这个怎么样，整夜没睡觉，胡子是放在外面还是里面？就第二天他碰这个小朋友来，他要跟小朋友讲，小朋友他说，老爷爷，结果到底是外面还是里面呢？他说，我明天再告诉你。所以他晚上又回家，然后又是外面里面里面外面，然后又搞了一夜又没有睡。结果呢再一天回来的时候呢，他太累了，他躺下去他就睡着了。结果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呢，他发现他的胡子在哪边，哎，一半外面一半里面，啊，他就很高兴啊，总算睡着一觉啊，他就回去告诉我有答案了，是一半外面一半里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一点小事情，就那一件，也不要多，就一件。我常常觉得好像什么，好像我们有时候晚上啊，那个蚊子来了也不要三五成群的来，只要多少来，一只，只要一只我们就睡不着觉，就很简单的这个一个状况我们就会睡不着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睡觉啊，我们都知道，那我们的理性也知道这个。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统计的学者也告诉我们，他说实际上呢，他们去做了一些的方法去调查，然后他发现说，其实我们所焦虑的事情，我们焦虑啊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被裁员啊，孩子会不会怎么样，遇到什么危险呢，这些事情呢，他调查的结果呢，实践呢只有九件是不发生的，不会发生的，真正发生的呢只有一件，可能只有一件。那么这一件当中呢，实践里面这一件呢，我们已经花了 90%的力量都花掉了，根本不需要焦虑，根本不会发生，根本可以安心的。但是就那一件呢，那也不需要焦虑，为什么？你就去处理它，因为它发生嘛，它就告诉你会发生，那你就去处理它，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焦虑。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焦虑。好，这是我们在头脑上面想的。哎呀，这个焦虑是跟着我们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我们都知道不要焦虑，应当一无挂虑，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怎么做不到？”我们也跟我们旁边的人说：“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睡觉，啊，我们还是会焦虑紧张。”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写出来，在后面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干什么呢？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失眠呢，或者是焦虑呢，他开了一帖药，三味啊在里面。第一位是什么？祷告。第二位呢，祈求。第三位，感谢。好，他有这三味药在这里面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可以一无挂虑。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要祷告。什么叫祷告呢？我们知道祷告最简单，有没有人这个我们上慕道班的时候最简单认识神的时候讲到祷告这一课的时候，什么叫祷告？那上面会告诉我们说，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谈话，就叫做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 communicate 跟我们的 God， 跟我们的神，我们互相的 communicate， 这就是一个祷告，一个 prayer。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跟神有交通，有来往，这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焦虑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第一个方法，就是来到神面前呢，倾心吐意，因为要交谈嘛，所以就把我们的话呢，就讲给神听啊，然后跟神就在一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有他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得安息。讲了一句话，这是非常的绝对，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没有其他附带条件的。劳苦担重担吗？来，我就使你们能够得安息，也就是一切的焦虑就会离开了。所以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邀请，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invitation， 谁有焦虑了，谁有难处了，就第一步就到我这里来，因为从我这里会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这种平安是世界上没有的平安。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还在焦虑，还在紧张，还在那种 mood 里面，那种 emotion 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继续焦虑下去的话呢，是很危险的事情。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这边讲到，他说，好，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八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把我们所有的 anxiety，把我们所有的这种 worry 怎么样交给神。为什么？因为他 care， 因为他 care， 他顾念我们。所以呢，这个没讲到，接下来呢，因为下面有一个仇敌叫做什么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他在哪里遍地游行，抓谁？抓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做可吞吃的人？我们从上面看，就是那些忧虑的人是最容易被吞吃的，因为他已经被陷在忧虑的网络里面，他没有上帝的平安，没有上帝的祝福在他的身上。那个时候他拒绝，因为他不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那个安息，所以他就成为撒旦的一个目标，能够来加很多很多的忧虑，加很多很多的困难的那种心里面的焦虑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不在主的里面呢，我们就可能落在撒旦的试探里面，在撒旦的搅扰里面，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安息。唯独在主的里面，他能够使我们得安息。所以你知道，撒旦的工作是很多的，他在地上什么，遍地什么，游行。 如果我们是忧虑的，如果我们是焦虑的，如果我们是对神没有信心的，那个就成为撒旦的一个目标，他就要加很多很多的难处，让这样子的没有人没有信心的越来越忧虑，越来越焦，越忧愁，越焦虑，所以越来越糟糕。那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步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来亲近他，在他的主里面，在主里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靠主能够来尝尝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类的攻击从撒旦来的呢，最早最先呢就会浮现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停的焦虑，如果我们一个人不停的为事情在烦恼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会坏掉。现在的人呢，常常不是因为吃不好，也不是因为缺乏运动，也不是什么养生不够而造成短命啊，或者是生很多的病。现在呢，很多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是出在我们的压力。压力是现代人治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追求说，哎呀，我们要吃的健康，我们去买那些 organic food， 我们去 exercise， 我们去运动，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身体。可是呢，我们不懂得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心，我们怎么去 care 我们的心。因为这里面没有主的平安，我们外面再好，压力在那个地方，我们身体是不会健康的。特别是我们的这种心血管疾病会出来，还有我们的这种免疫系统会被攻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压力的状况下，我们整个人的荷尔蒙内分泌是不对的，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病就会进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焦虑造成第一个的问题。焦虑造成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紧张在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做错决定，我们常常会说错话，我们常常会得罪人，我们常常会做出让我们后悔的事情，因为我们太急太焦虑了，我们没有平安。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慢一点停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有什么事情交给他，然后先得那一份平安，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事情是怎么来做。在圣经里面，我们过去灵修的经文里面呢，特别讲到有一次大卫他的一个经历，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那一段的经文，他特别讲到什么？讲到有一次大卫跟600个跟随他的人呢，他们离开呢喜格拉哈，然后在喜格拉里面呢，这些都是他们的家眷啊，他们的财物就留在那个城里面。结果呢，亚玛利人这个时候就来侵略喜格拉，就把他们所有的财物、所有的人口、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仆人，所有的东西都把他掳走了，然后呢把城就放火烧了。结果当大卫带着他的跟随他的人一起来到喜格拉的时候呢，看见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他们的财物没了，家里被烧了，孩子不见了，妻子也都不见了，等于是家毁人亡。而且不是一个人，600个，整个都没有人了，变成废墟。当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焦不焦虑？极端的焦虑，我所有都没有了，我所爱的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们在极端的焦虑、极端的怎么讲，就是沮丧当中，这些人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6节，讲到什么呢？众人呢，因为自己的儿女苦恼，他们的财物也都没有了，他们就说什么？我们要用石头打死他。他是谁？大卫。就是当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者很焦虑的时候呢，这些人600个人的反应是什么？谁让我们这样？大卫，那我们就要把他揪出来，我们就要来让他，我们要石头打死他，害我们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做出很多很多很糊涂的事情。当我们在一个现在一个焦虑、现在一个沮丧里面，那我们那个里面呢就有不对的一种愤怒就会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用好像就是想要找人来负责，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发生？我要来找人来负责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找一个出气的来想要来做外面的事情来解决我们的焦虑，解决我们的那个心里面那个苦毒跟那些的愤怒。但是大卫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后面4个字怎么说？心里坚固。感谢主，大卫 神所爱，因为大卫懂得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得到那一份的恩典，亲近他。所以大卫自己有比较好吗？没有，因为他的财物也被抢光了，家也被烧了，他的妻子也不见了，也都没有了，都没有了，跟他们是一样，跟那六百人是一样的。还加上这个时候那六百人呢，这些没有就算了，但是大卫呢，没有了这些，还加上他自己要死了，因为人家要拿石头打死他，六百个人拿石头打你，你觉得你活得了吗？很紧张啊，很焦虑啊，很忧愁。但是大卫呢，跟那六百个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非常焦虑，他们嚎啕大哭，在那个地方为他们的失去，他们在那边痛哭，痛哭失声。但是大卫在这里怎么样？心理坚固，即使他受的比这六百个人更多的苦难，他可以因为倚靠神而心理坚固。所以一个倚靠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无挂虑。怎么一无挂虑？第一步就是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倚靠他耶和华他的神，他心里面就坚固，远胜过那些六百个失去所有的人。这是大卫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那些那这样子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就是很多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你就发现说很多夫妻之间呢，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一有一件事情来，大家就互相怪罪，都是你，都是当初你这样说，你看现在事情这样，怎么是这？你看，好钱你看没有了，或者说孩子你看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都是你做的决定，有没有？在家里面，我们这是不是耳熟能详的话？但是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在焦虑、在忧愁当中呢，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不像那六百个人，而是什么？是一个祷告的时候。因为神兴起环境，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里面，更深的与他连结。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一份的话呢，那苦就是白白的受，问题就是白白的承担，一点益处没有。但是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外面的环境不管怎么样，但是就像大卫一样，心里坚固。所以这是第一帖要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祷告啊，亲近他，一无挂虑。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祈求啊。我们刚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第二个呢，祈求。第三个是感谢。好，第二个是祈求。就讲到祈求就是比较有事的求，就是为着特定的人或者特定的事情来祷告。所以当撒母耳记上三十章那个故事，当大卫在那个地方被众人这样子好像恨仇恨啊，然后甚至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呢，他倚靠他的神。不只是这样，他更做了第二步，进一步他就求问神，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在他的祷告里面呢，他就问神说，他的意思是他很想去把这些亚玛利人，他去把这些人去追那些人，把他们的东西去攻击他们，把那些东西抢回来，怎么样？结果主跟他讲说可以追得回来，他就很高兴，就带着他们的人呢就去。然后就在路上，神就安排一个埃及人，一个少年人。这少年人呢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没喝水了，所以他们就给他吃喝。然后呢，就这个少年人就带着他，他就带他们去，因为这少年人是被亚玛利人撇下来的，因为他生病了，所以就被丢下来。那这个少年人呢，就带着大卫啊他们的人，就去到这些亚玛利人的这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啊驻扎的地方。结果这些亚玛利人在做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唱歌跳舞狂欢开 party。 为什么？因为抢了一个城啊，这个这么多的财物啊，这么多的这个人啊，都被我们抢来了啊，这个啊，这么多的这个人家的妻子，哎呀，都被我们抢来了，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战，这个掠夺的这个，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很高兴，很兴奋，就在那边唱舞，就是唱歌跳舞，很高兴。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帮助大卫到那个地方，就把他们就攻击他们，击杀他们，最后就大大的得胜，然后把所有的财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家眷，全部都把他们夺回来。圣经上面写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失落。所以就是讲到大卫懂得第一件事情，先来到神面前，让他心里得坚固，让他心先安下来。第二件事情，他就问神，我该怎么做？ 神就告诉他该可以去怎么做，他就去做，做了以后就发现，哎呀，他一切失去的都怎么样回来了，都拿回来了，一个也不失落，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这是一个神给大卫的一个经历，在困难的当中呢，他先去寻求神，先得安慰，先处理他的心情，然后呢再祷告神该怎么做。第二件事情呢，处理他的事情。我再讲一次啊，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求神那边帮助我们。第一呢，先处理我们的心情；第二呢，再处理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情呢，你事情处理不好，你不能在神面前得安慰、得平安呢。我们的脑筋都是混乱的，都是可能只有三岁的智商啊，做出来的事情、讲出来的话都不对。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在神的面前先得了安慰，先得了那一份平安以后，我们又得了智慧，我们可以求神告诉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神会把该怎么做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可以得到我们所有失去的都可以拿得回来。求神给我们智慧。好了，所以我们说，只要借着什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第三件事情呢，感谢。好，这是第三位哦，这个第三位呢，这个药里面第三位呢是更厉害的。什么叫感谢？你遇见了不好的事情，你遇见焦虑的事情，你说我感谢主，人家会说你奇怪，基督徒很奇怪，他生病了他感谢主，甚至人死了他也感谢主，这太奇怪了，这些人是感谢什么呢？我们成为这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要感谢的呢，很重要的就是，首先我们要感谢神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不管是多惨，不管是多苦，不管是多糟糕的环境，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从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刻就开始，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他在。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所相信，我们所能感谢的，就是他掌权，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全世界都在神的手上，所以所有的环境里面不止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掌权，所以我感谢他，因为他掌权。如果他不与我同在呢，我感谢他就没有用；如果他不能够掌权的话呢，他跟我同在没有用。就像很多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在这个，如果我们在电脑上面发生一个问题，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妈，你很爱我 ，help。我妈妈可能会说，我很爱你啊，就为你祷告吧。电脑我也不懂，因为他不能 help， 因为他不是全能的。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呢，他不只关心我们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是什么 ？He's capable， 他能够帮。所以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他。感谢什么？就感谢这两件事。第一个，他 care， 他与我们同在；第二件事情，他能，因为他是掌管世界万有的，任何的事情都不会超过他的外面，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环境里面沮丧，或者我们在环境里面焦虑的时候呢，我们是对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I don't trust you， I don't believe you， 我不相信你可以，我不相信，我不觉得你可以。我们是在向神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对神来讲等于是一种 insult， 是一种轻蔑，是一种很不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我们是有一个感谢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他 care， 而且我们相信他能够。所以问题呢，一定不是在神的身上，是在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完，或者我们看不宽广，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在神里面呢，都有 reason 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感谢。如果我们不能这样信的话呢，我们就感谢不下去，我们只会苦读，哎呀，神啊，你怎么又让我这样啊，你怎么又让我那样，我们就觉得好像都是神要加，好像给我们咒诅还是什么。但不是，他是给我们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我们什么，有指望，我们能够盼望在神的身上，他一定会让事情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就着这个事情，我们会有一个信心，就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过不了的关，我们没有过不了的关。我们在，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年纪有长有幼，好，我们可能都，但是我们总是过了几十年的生命，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会，到今天，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过不了的关？我们说我们今天坐的还有一口气在，我们还也都还坐着，没有什么过不了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在过去以后，我们操了多少的心，我们担忧了多少，我们有多少的焦虑。一个考试我们会睡不着觉，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办一个小学同学会，然后呢我就没有办过，我那一天晚上也失眠了。办一个同学会也会让我失眠，现在大概不会，现在睡得很好感谢主。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就是我们不能感谢嘛，因为觉得神不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不能感谢。但是呢神，我们如果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感谢他，我们就能够感谢他。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好，如果我们是这样相信的话呢，我们就相信说没有事情呢是值得焦虑的，因为过去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我们的焦虑都是白费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有一次我记得我大概小的时候，有一次这个被送去参加演讲比赛，我好紧张啊！演讲比赛就是要背稿子，结果稿子没有背好，哇，好紧张，面对人那好紧张。结果时间一分一秒在那上面，也不过是两分半就下来了。成绩好不好？当然不好。有没有怎么样？也没怎么样。今天呢还在这里，紧不紧张呢？我没有两个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呢，凭着神的恩典，我知道，我现在懂了。如果有什么东西我想要分享的没有分享到呢，回去以后我就感谢主，那是人家不要听的，那是不应该人家听到的，感谢主。有些讲出来的，你都没有想到神会突然说有一句话你应该这样讲，那我们就分享出来。就在神会在，我们是神的器皿，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器皿，神会用你在那一个特定的时间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就安了，因为他在掌权。不是我们在掌权，什么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在掌权，那你就不得不忧虑了。你是 boss， 这个公司呢倒了，那当然是 boss 的责任。那 boss 压力多大？你是这个老板的话，压力多大？所有的，但是呢，你说我不是，我只是一个下面的人，我只是一个做事的人，那你有没有压力？没有了，因为谁负责呢？天塌下来怎么样 ？boss 顶啊，不是我，我只是做事的。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焦虑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过去几十年的焦虑呢，今天你可以一笔勾销，然后告诉你自己说，那都是白搭，那些焦虑都是白费。过去在往后呢，在未来里面，可能有几十年的日子，你还会不断的遇到值得焦虑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过去几十年我都很多的焦虑，但是到今天呢，那些都过去了，没有价值。以后遇到事情呢，我也应该要不要焦虑，应当一无挂虑。所以呢，我们能够感谢我们的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呢非常非常的不喜悦这一批出埃及的走在旷野的以色列。他们在旷野就倒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旷野，他们不断的试探神，他们不信，他们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惧怕，因为不信，不是因为这个环境，不是，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神在那个地方呢就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气愤愤怒，因为这些人不相信，他们没有水，他们会抱怨上帝，你懂吗？我们要喝水，你懂吗？他们要没有东西吃，他们会抱怨上帝，我们都没有东西吃，你懂吗？人要吃东西的，嘿哈喽，人要吃东西，你懂吗？是这种态度在抱怨，在埋怨。然后要进到迦南要打那些人的时候，看见每一个人都很高大，那些迦南的人，我们怎么打得过啊？我们真的像蚱蜢一样，神啊，你懂吗？我们打不过，你懂吗？你带我们来这边要干嘛？所以神的很多伟大的计划，神当然会供应啊。这么多的人走在旷野，会让他们死吗？不会，神一定有方法保足他们，满足他们。没水喝会给他们水，没东西吃会给他们东西吃。打不过那些人，会让他们想办法打得过。就像耶利哥城，到最后神说：“你们不要打，我来打，墙垮了。”你们进去就收拾残局得了。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手。我们如果不能信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所有重担都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哎呀，然后我们就承担那个成败责任，我们就是 boss。 可是今天不是 boss，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不是自己的。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他是主，那我们就是什么？做事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负一切成败责任，我们就可以安心，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感谢。在一切的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神有一个美意是要赐给我们的，而且他在掌权，不要怕。有时候每次想到这个呢，我就常常想到一幕，就是想到好像在那个马戏团里面，大家有看到那个高空走钢索的人有没有？他们在高空走钢索的时候看起来很可怕，你往上看是很可怕，但是呢你往下看呢，下面有一个什么，有一层的网，有没有防护网？所以在上面你可以感觉到哇，很惊险很惊险，但是他如果失手了怎么样，掉下来以后下面有什么网子在那边挡着他，你掉不到哪里去的。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常常也问我自己，有时候一有事情来的时候会让我开始要焦虑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一件事情，什么是那个底线？什么是那个 bottom line？ 这件事情最差那个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我承受得了吗？我如果想透了我就不焦虑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事考不好好焦虑，但是考不好又怎么样？那学校就读差一点的嘛。啊，或者说我钱，哎呀我升不了那个官，升不了怎么样？现在的继续做嘛。啊，钱赚不了那么多，那赚不了怎么样？啊，过得简朴一点嘛。啊，生病了到最后说要死了怎么样？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感谢主我不用受审判。我们基督徒，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怕痛但是不怕死，是吗？我昨天我们去参加那个郑牧师，就是我们这边米皮特斯的基督聚会的牧者，他是为我施浸的一个牧者，所以我很对他很有一点感情啊。我们就去了，躺在棺木里面，不到60岁，50几岁。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How come， 他是真的，他是拼命三郎型的，知道侍奉神，他是那一种的拼命的。当他在化疗很痛苦的时候，在化疗当中呢，他还拄个拐杖在教会走来走去。我说，我就看他，我说，哎，你不应该在家休息吗？他说没有啊，走走更健康啊，看看。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躺在棺材里，那我们就觉得很悲哀啊，应该很悲哀啊。可是我们在昨天整个那个追思礼拜里面呢，没有悲哀的味道，我们还有一些的笑声，很稀奇。如果是没有指望的人呢，我们就在那边就哭吧，我们大家在那边就因为就没了。但是呢在那样子的聚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喜乐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舍不得他走，我们送他送到神的家里面啊，我们呢有一天也会去，所以我们只是分别几十年的时间，不知道看神怎么带领，所以我们有一天都要见的。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说，我常常记得希伯来书讲一句话，有天上呢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就是我们诸长子之会，我们聚集呢所共聚的总会，就是 party， literally speaking 就是 party， 你知道吗？在天上呢我们要开 party 的，在地上你是 party animal 的话呢，你有福了，因为在天上呢天天 party。 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连死都看透了，所以什么是你的 bottom line， 什么是你的底线？你如果把事情想透了，你就不需要焦虑了，因为到最后大不了最后就是死嘛，死了怎么样？结束了吗？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个盼望，死都不是结束，而且死呢要准备开 party 了。求主帮助我们面对任何焦虑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我们不要被焦虑所打垮，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应当什么？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什么？祷告，先解决你的心情，对不对？然后呢，祈求再解决你的事情，最后呢，感谢，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信心，相信他 care， 他同在。第二件事情，相信他能，他在掌管环境，所以呢，安了。就安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那一次去大概上礼拜我们去参加那个林书豪在那个 Cow Palace 的那个布道会哈，那我们大家也听了他很多的分享。这个林书豪我觉得真的神真的在他身上是很有恩典啊。我们你知道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呢文武全才，读书又读得好，又很会运动，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就最羡慕这种人。好，那今天神就把林书豪兴起来，然后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也 真的也塑造他的生命，是一个很成熟的生命。二十几岁他的分享的实在，但是呢，你知道他在过去呢也许许多多，在他的这个 NBA 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的焦虑。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一年之内呢，他换了三个球队，因为人家都到最后都不要他，换了三个球队，到最后呢，哎，好不容易就换到了这个纽约的那个尼克队的时候，哎，这个本来也轮不到他。后来呢，因为这个后卫的这些主要的人呢都生病啊，或者奔丧啊，什么事情，结果没有人啊，就请他来打。他原来是坐了板凳啊，他就来打，没想到一打就打到什么七连胜啊，哇，这全国大大有名啊，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哇，这个有个叫 Jeremy Lin 啊，这个这么有名的一个哇，这个很，可是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焦虑啊，就是人家呢就叫他是林来疯了。林来疯，所以他就觉得他的名字已经变成林来疯，然后就很大的压力在他的身上，他就觉得他是为这个名字在打球，然后就不断的这个压力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到一个地步呢，他有一天要上场之前呢，他哭了，压力太大，他哭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再打，压力太大，好像呢之前呢没有成功，他压力也很大，一年之中换三个球员，人家都不要他，他觉得他跟神说，神啊，再让我打一年，就为你而打，我不管了，就再打一年吧。很多的焦虑，他说他觉得打球越来越没有意思，他觉得这个人家都觉得他这个就不可能，因为中国人又不高，没有办法，他觉得不可能啊。他说好了，就为了神，我就再打一年，结果就打到这么好，打了七连胜之后呢，有了七连胜以后就没有焦虑了吗？焦虑就怎样更大，大到一个地步他哭了。可是突然之间他意会到一件事情，圣灵就感动他，不是为了林来疯打球，是为了上帝打球。他在 NBA 一天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一天，所以他就可以继续打，就可以安息在里面，就得到了平安，他的忧愁他的焦虑就可以离开他。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知道，在 NBA 的球场上最怕的就是你那种情绪上的那种不 balance， 好，运动员最怕就是失常，就是因为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搅扰。但是感谢主能够给他一个保护，好像一个保护。我们后面是讲到说，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说，这个平安，当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做了，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花了时间了，神呢就有一个平安会给我们，而且那个平安是没有人所懂的，出人意料。原来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为什么会这样有个平安？不知道，就是平安了。就好像为什么你会焦虑？不知道，我就会焦虑。现在呢，为什么会平安了？我不知道，我就平安了。焦虑平安就看我们在主里面还是不在主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陪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怎么样，义无挂虑。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名何其美。主啊，你的恩典何其的大，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的每一天日子里面，你都与我们同行，你都与我们走在一起，拖着我们，扶持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落到很糟糕的环境里面，甚至在谷底的时候，主就是在那个地方你也在。主啊，在那个地方你好像我们的保护王一样，你也在那个地方。我们相信没有任何的环境是在你的主权以外，所以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能够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平安，当我们有软弱，当我们有忧愁焦虑的时候，主啊，圣灵啊，求主你就在那个地方来释放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平安就丢掉，帮助我们就能够承受那一种人所不知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你所赏赐平安的生命。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义无挂虑。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